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这一次的健康顾问。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凯恩斯的蒋小平医生，跟大家特别谈一个话题，就是忧郁症。那么忧郁症是什么？它一般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了忧郁症的症状之后，我们应该引起哪些警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防止它进一步的恶化？我们今天请蒋小平医生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蒋医生你好。
你好刘老师，
能不能够先跟大家说说忧郁症它到底算不算病？
绝对的，忧郁症真的是一种疾病，而且它还特别的subtle， 就是特别的隐匿，很多人会觉得这不是一种疾病，或者有些人就是根本就意识不到。所以的话，如果大家能多一点对这方面的知识的话，我想会好很多。
您比如说哈，在华人的文化当中，好像大家很难承认说自己家里有忧郁症的患者，或者说自己有忧郁症。
是的，因为忧郁症呢，它是精神疾病里面的其中一种。其实即使是在西人社会里面啊，精神疾病都是属于一个 stigma， 大家觉得是一个很不愿意提的一个，
不愿意涉及的一个话题。
对对对对对对，特别如果是在咱们华人世界当中就更加，我甚至有很多华人的朋友和病人都跟我说过，我们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忧郁症这个东西，实际上它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知道的几个名人，包括张国荣都有忧郁症，在澳洲的话 Ian Thorpe 就是索普，著名的游泳健将，他也是备受抑郁症的困扰。还有我的一个同行，以前是电视剧 All Saints 的一个演员，他本身自己也是一个护士啊，后来也是跳楼自杀了，也是因为抑郁症。
也就是说忧郁症或者抑郁症这样的病症实际上能够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
对，太严重了。
那像我们华人朋友来到澳大利亚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家里边，当然说很多人都生活了很多年了哈，那通过文化的冲击和本地这种主流社会的这种难以沟通啊等等，会不会其实在某些程度上更容易给我们带来抑郁症或者是忧郁症的这种症状？
绝对的，因为忧郁症其实本来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家族遗传性的，它主要就是因为头脑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产生了失衡，它就会引起这个抑郁症的一个性格，也或者是忧郁症。然后另外一个大类呢，就是社会因素引起的，包括像刘老师刚才提到的，华人离开了自己的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产生的文化冲击，还有社交生活方面的不适应，就会很容易导致忧郁症。对，
也就是说忧郁症呢，它就是一方面是精神心理方面的因素，实际上另外一方面有一种忧郁症，它真的就是因为身体的病症而引发的。
对， 对。
好，那通过您和病人的这种接触哈，和您的这个专业知识的了解，一般的忧郁症的症状比较典型的都有哪些？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发现自己的家人或者说自己身上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就特别的要谨慎要小心，看看是不是患上了忧郁症或者抑郁症。
最典型最典型的很严重的可能应该不难判断，就比如说心情就是长时间的很不好哈，然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觉得很疲倦很疲劳。
还有就是失眠。
失眠，对。
有的情况下呢，我听说呢，好像是一些朋友患上抑郁症之后呢，经常都是一两点钟就醒过来，就再也睡不着。
是的，没错。
医生也是说，这也是典型的抑郁症的一个征兆，
是
吧？还有一些朋友像您说的，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本来这个朋友可能很喜欢画画，或者很喜欢音乐，或者很喜欢做园艺，或者很喜欢打高尔夫球，忽然有一天就什么都不喜欢了，这些他都不喜欢了，是不是也是有可能跟这个病症有关系？
对， 对，有可能。还有一些更加不是那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我突然间觉得很累，一段时间都觉得很累，有时候会觉得早上起不来床，晚上睡得很晚但早上起不来，有时候突然间食欲也下降了，体重或者是增加或者是下降了。因为有些人他是 comfort eater， 他心情不好了他就会去吃很多东西，然后突然间体重增加了很多，或者是突然间对某一种物品或者是对酒产生一种
依赖，
对，还有或者是对药物的依赖。对。
那在社交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社交方面就是 social withdrawal， 减少了跟亲戚朋友之间的联系，不愿意去开口跟别人交流， 什么事情都埋在心里面。
一些朋友的聚会活动都不参加。
对。
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了这样的症状，好像据我了解，这些症状还算是比较轻微的，是吧？
对。
那是不是有了这样的症状之后，大家就应该警惕，防止它进一步的恶化？
对，因为它造成的后果其实可以是很严重的，细小到日常生活里边吧，会经常跟先生或者太太吵架，对孩子很不耐烦，工作上面也很不耐烦，对有些同事或者怎么样，同事之间的关系相处不好，睡眠不好，很疲劳，驾车很难集中精力，容易出车祸，后果其实都可以是很严重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早期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有些迹象的时候，就应该去寻求帮助。
嗯，那如果所有的这些症状有其中一部分的话，自己自身的感受当然说是很不舒服的一种状态哈。那最大的感受是不是，如果自己进行自我诊断的话，会不会就是说对很多事情都失去了热情，或者说对整个生活都失去热情？
是的。
那这个时候您说需要寻求帮助，一般来讲他们可以获得的帮助都有什么呢？
我觉得比如说像 Lifeline 这样的热线生命线哈，电话号码直接上 Google Lifeline 就可以找到了，他就有一些训练过的 counselor， 就是咨询员，他会跟你谈心谈话，还有网站，一个网站叫 Beyond Blue， 然后就可以上网去看看，因为有很多的类似的患者也在上面，然后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当然如果是你去看你的 GP 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决定，
就是要去看自己的医生。
对对对，看你的医生，你的你跟你的你很信赖的一个医生。
我想看医生的大概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医生也可以给你提一些积极的建议，是吧？
对对对。
另外呢，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适当的药物来帮助你缓解这样
的
症状？
是的，是的。而且从一开始来讲呢，一个重要的看医生更重要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在你的医生可以帮你排除你会不会有可能有其他真正的身体上面的疾病。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有甲状腺功能减低了，那他就会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有很多人会觉得这其实是忧郁症，其实不是，其实对，所以医生会给你验一个血，
就是说同样的症状，但是有可能是真的因为身体其他的器官性的这种疾病来引起。
对对对，
所以首先你的这个去看医生是首要，
对对，
推荐的，
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的话呢，像刘老师刚才提到了一个，医生会根据你的个体情况，会跟你建议，也许你需要使用某种抗抑郁药物，或者他认为你有可能会不需要通过药物而通过其他的方式得到治疗的话，比如说去看心理医生，他就会转介你去看心理医生，这其实是很有用的。当然不是每一个心理医生都适合你，因为他们也是人，也是 human being， 你们之间也要有一种 connection， 你才会很放心的去
信任他。
对，信任他，去跟他谈论你想谈论的所有的事情。但是的话，最起码你有一个机会去接触。根据那个 Medicare 的 rebate 那个 criteria， 每一个人每12个月 GP 可以给你开一个 mental health care plan， 就是精神健康的那个计划，或者是 program。在这个计划上面下面呢，你就可以去看心理医生，每年最多可以看10次，
然后由 Medicare 就是说公费医疗来支付这个开支。
对对 对， 对， 对，有一些心理医生他会加收一些他自己的费用，但是 Medicare 会 cover 很大一部分。对，有一些的话他甚至完全是包庇，你一分钱都不用出，你就直接去看心理医生。
所以首先来讲呢，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患上听众朋友如果有这样的症状的话，首先不要害怕，不要畏惧，也不要拒绝去看医生。
对对对，
实际上澳大利亚这个保健系统已经为鼓励大家有这样的症状去看医生呢，做出了相应的这种规定了，是吧？
对对对，
保证大家就是说精神方面的健康。那刚才您说了，说这个抑郁症呢，忧郁症它其实是有两种，从总的大类来说哈，
对对对，
一方面就是说真正身体里边出了问题，遗传性的什么这些，
对，
这个恐怕要靠药物啊，
对，
或者靠来治疗，
对，甚至还靠有一种最极端的就是电休克治疗，不过那个需要在医院里面进行治疗，就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忧郁，
用电击，
对对对，
造成人为的休克，
对对对，
来治疗这样的病。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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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哈。好，那当然说这个就是要由医生来决定的，然后确诊之后才能看看这种方法是不是合适。
对，
但是另外一种 由精神因素造成的这种抑郁症的话，是不是这些朋友们有这样的症状的时候，及时的能够主动调节自己的心理，比如说参加一些体育锻炼呀，比如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啊，
对，
比如说去跟自己信任的朋友倾诉啊，
对，
也会对症状的缓解有帮助。
对对对，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 "Don't bottle up your emotions"， 就是不要把你的所有的感情用瓶子装起来，你把它释放出去，要跟你信任的人说。然后的话，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运动的话可以增强脑子里面的银多酚，其实是一种化学元素，可以让人觉得很快乐。然后还可以吃黑巧克力。对，
都会有所帮助，
有所帮助。对，
好，那不管怎么说呢，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这次节目哈，如果您觉得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的朋友有这样抑郁症或者是忧郁症的症状的话，一定不要大意，一定要劝告他们，或者是您自己有这样的症状的话，一定不要大意，要去及时的看医生，防止出现进一步的恶化，造成进一步的恶果。
对对，
非常感谢来自凯恩斯的蒋小平医生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有关抑郁症的常识和治疗的一些建议哈，谢谢你。
谢谢刘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